在这节经文提到认这个信主的一个状况，他说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叫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约翰就提醒我们基督徒说，我把他的话语写给你们的，叫你目的是让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需要救恩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能看到人为什么会离开这个世界，人为什么会死呢？人死后会去什么地方呢？有这个来世吗？这些我们需要思考的。人最后会上天堂吗？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思考。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个看到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他的朋友他的家人离开这个世界了之后啊，他会说一句祝福的话。说什么祝福的话？他会说，哎呀，你一路走好，希望那个天堂没有痛苦啊，说这些事情啊。但是呢在人心里他知道这个有天堂的。但是我们的话题是救恩，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基督，他能上天堂吗？这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事情。第一是我们说人的状况，人需要这个救恩。你说人为什么需要救恩呢？刚才我们说救恩也就是得救的意思，救恩也就是人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永生的意思。你说人为什么需要这个需要救恩呢？圣经在罗马书这么说的，因为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他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人我们会和别人比一比啊，我说哎呀，我这方面做的比另外一个人好，比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我的亲戚啊，他是特别坏的一个人呢、啊、我们常常会这样比一比，说我比他稍微好一点，我们会这样做一个比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这个飞镖一样，我们射到一个中心点，比如说这个门是我们的中心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射到那个门上，但是呢都达不到那个标准，是都不达不到那个最当中那个中心点，是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就是我们人生活当中这个我们的行为也是同样的，我们说比别人好，但是呢都达不到天主的标准，我们都像一个箭靶子一样，每一个人很努力达到那个位置，达不到的。圣经说我们人和爱比一比，但是我们说我们和人比是好的，但是我们和耶稣基督比我们没法比，对吧？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人都是罪人。圣经在这个罗马书这么说的，救主经常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他们说我们人是没有一个义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的眼中都是罪人，在耶稣基督的眼中都是个罪人。圣经在耶利米书这么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贵大，极其不善，难以测度。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不了解圣经，你会发现我们人挺好的，但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一看主的话语，你发现我们人都是罪人，这是我们人特别实在的一个状况啊。你说这是不对的，你在那个孔子老子那个书里说，人之初性本善呢、啊、人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善良的，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圣经。你说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个罪人，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一个罪人。圣经在诗篇这么说的，我生下来就是有过的，我在母怀里的时候就是有罪的。这是大卫写给这个诗篇的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罪人。你看我们的孩子，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孩子挺可爱的，是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小宝贝啊，结果发现长大了不是的，他懂事的时候他开始学会欺骗我，还有呢他开始违背我，我叫他做的事情他不做，他什么学会违背。这我们知道这种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教过，因为他圣经告诉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罪人，一个小罪人出生的时候，他长大的时候他肯定会违背父母，肯定会做他这个愿意，他有一颗愿意犯罪的心，这是人类的实在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人是改变不了的，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每一个人你也会观察你的孩子，观察我的孩子从小时候也是一样的，他长大的时候他会学会违背，他会撒谎，他会做一些悖逆的事情，这是因为他有原罪。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生下来就是有过的，我在母怀里的时候就是有罪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在这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有罪的，我们出生的时候有一颗愿意犯违背父母愿意犯罪的一个心，这是我们人类实在的一个状况。第二看看这个人犯罪的后果，犯罪的后果。圣经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么说的，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有罪。他刚才我其实这些经文也回答我们的问题，他说世上有罪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我们说人为什么为什么人活到一段时间呢，50岁60岁70岁然后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有罪。他说每一个人是一样的，他说人人都有罪，这是一个犯罪的后果。罪的后果是罪的后果是也是一个工价，就像一个他说这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乃是永生。就像是我工作一样，如果我给你工作怎么样，你到月的时候你得给我开工资，对吧？他说我们人犯罪了之后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价，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一个工价，有一天会离开世界，如果不信耶稣基督会去到一个地方，会受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在其实鲁他这么说的，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天地就从他面前隐遁不再见了。我又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另有一卷书展开，就是生命书。所以这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投在火坑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亡。犯名未记在生命书上的也被投在火坑里。他说有一天每一个人会站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有第二次的审判，这个所有的人要从死里复活，都会站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我们说基督徒不会站到白色的大宝座的面前，如果不信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会站到耶稣的白色的大宝座的面前，但是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会站到耶稣的审问台前，和这个审判是不一样的。审判是审判了之后放到那硫磺火湖里火坑里，但是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不会站到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是站到耶稣基督审问的台前。耶稣会问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事情啊，他会这样问你，他说这个是有一个生命书，在耶稣基督手里有一个生命书可以打开，说你这个你做这样事你应该配到去哪里，去到这个火坑里，就是永远烧着的火坑里。那火坑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你说可怕的什么样啊，在这个马可福音这么说的，倘若你一只手叫你陷在罪里就砍断了，你端一只手进入永生，枪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他说地狱是一个不灭的火里，火永远烧着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说这个人被审判的时候有一天会那里是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倘若你一只脚叫你陷在罪里就砍断，你端一只脚进入永生，枪有两只脚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倘若你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就挖出来，你端了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嵌入两只眼落到地狱的火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说这个多么可怕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字非常强调的，他说地狱里强调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43节提到了，你看这个他说46节也提到了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47节又提到了，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为什么他耶稣基督在当时给犹太人讲道的时候提到这些事情啊？他提到地狱的可怕性，他地狱是非常可怕的，是一个人不信主，有一天会去到那个地方，会永远被虫子咬，永远被火烧的一个地方，是 是这个无办法的拯救的一个地方。他是告诉我们，地狱非常非常可怕的。圣经在末世录这样说的：唯有伪切的、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行淫乱的、有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都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亡。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地狱的审判的一个范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一个，他说这个伪切的，还有不信的，他说杀人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没有杀人，但是呢，你心里恨人就等于杀人一样，在我们心里我们会恨人。你说性奸淫的，你说我没有性奸淫呢，但是有的时候你有这种思想，也是。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的时候，27节28节也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一个人看见一个人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了。这是耶稣基督的他的命令。他说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就是我们如果你撒了一句谎，你应该去那个地狱里。这是告诉我们地狱的可怕性，告诉我们罪的后果。一个人犯罪，他罪有后果，罪的后果应该去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简单来说，我们是罪有公价的，是天主给我们的规定。如果你违背他，你应该去到那个地狱里，应该这个配受地狱的审判。这是他的意思。他说这是第二次的死亡，第二次，从死到这个最后一天，站到耶稣的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所以审判了之后，就放到那个火坑里，永远受苦。第三，我们看救世主，就我们知道这个应该受到审判，但是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说是救世主。圣经在罗马书5章这么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世主，他说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罪有这个后果，天主爱我们，就把耶稣基督派来怎么样，他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他是特别爱我们，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不是我们是好人呢，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比别人好啊，我们才能信靠他，是天主白白的给我们恩典。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你们得救就是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本乎恩，意思是你信靠耶稣基督了，是天主白白的给你的恩典，也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今天我能告诉大家，我是个基督徒啊，但是呢，我不是靠我的行为，不是靠我是个好人呐，不是靠我做的比别人好啊，并不是的，是完全靠耶稣的恩典，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临到我，所以我可以信靠他，所以我在他的恩典里可以信靠他。他不可以靠着功劳，这样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是白白得到这个救恩，白白得到天主给我们的恩典。在提多书这么说的：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有行善的功劳，乃是因主是怜悯，使我们受其重生，赐我们圣灵复兴，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主拯救我们不是我们行善的功劳。在这里我们会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一方面我们会说我们比别人好啊，但是呢，这不是这天主给我们救恩的原则，并不是说你是个好人，你比那个不信主的人好啊，并不是这样的，是天主给你的恩典临到你。他说是主拯救我们，是我们不是我们行善的功劳，是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复兴，我们就得救了，是圣灵感动我们心，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他拯救了我们。我们说救世主是谁？是耶稣基督，他被这个死被埋葬，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葬埋了，到第3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先被基法看见，后被12使徒看见。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救主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就受死了，受死了之后埋葬了之后3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你说基督教围绕着什么原则呢？ 就围绕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也就叫福音。如果没有福音，也可以说没有这个基督教，没有这个，没有耶稣的死埋葬复活，我们不会信靠他，我们没有人代替我们的罪，对吧？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所有的罪就挂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全部担当了，担当了之后他就被钉死了，之后在坟墓里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说别的宗教也是各种各样的教派啊，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死了之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和别的宗教完全有区别在这里。我们相信的这位救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胜过罪、胜过死的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是我们可靠的一个信仰。所以耶稣基督他这个从死里复活了之后，他就把我们这个，我们信靠他，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死，但是我们有一天也会从死里复活的。这是我们的信仰。还有第四，我们看人的选择。你说人的选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人聊天啊，我们会说这个常常会说为那个人祷告啊，是天主拣选他。我们说这个是人有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一个意志，人自由有自由选择的一个意志。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应当赞美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天主，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各样关切灵魂的福气在天上。救主天主，第四节非常重要，他说救主天主在创世以前因基督拣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每一个人都被他拣选，他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摘，又按着自己的美意使仁爱预定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做他的义子。所以他说这个在天主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拣选我们了，并不是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人会说啊，我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拣选我的，说另外一些人他不能信主的原因是没有被拣选，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天主已经预定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天主在创造亚当夏娃之前，已经知道人要犯罪，他已经知道这个人犯罪，天主就预备了一个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做我们的拯救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他之前他不知道。我们说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他怎么不会不知道呢？他肯定知道。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么说的，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常常为你们感谢天主，因为天主从起初就拣选你们，是要你们因信真理。你看他说这个起初就拣选你们，只要你们因信真理，又被圣灵感动称为圣洁，能得拯救。他又用我们所传的福音，你看还是靠福音。他说因信真理称为圣洁，他说召你们享受这福，要你们得展我主耶稣基督的光荣。在这些经文中能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他说因信真理，还有呢被圣灵感动称为圣洁，能得拯救，还有呢信靠福音。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因信靠他的话语，还有呢被圣灵感动，他说这个是他们传的福音，他们就得到了救恩。这个是人这个可以做决定信靠他。他从起初已经被拣选了，并不是天主拣选一半人信主，一半人不信主，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这么说，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为所有人的罪，为信他的、不信他的，为杀人犯，为这个偷盗犯，为撒谎犯，所有的犯人，天主都为他的罪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都这个做了挽回祭，他说为普天下人的罪，普天下包括所有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所以天主是不按外貌取人的，他是公义的，他是非常这个圣洁的、公义的。彼得开口说：“我真晓得天主不按外貌取人，天主不看我们的外貌，天主不看你的学历， 天主不看你的身材是怎么样的，天主不看，天主是公义的，他比我们人公义多了。我们是人是达不到天主的公义，对吧？我们人常常会偏待别人的，我们常常会看一个事情啊，我们在我们心里我们说，哎呀，我是这样想的，那个人是那样想的，但是天主不是的，天主是公义的，他是我们的救主，天主是爱世人的。他，你说这个天主拣选一半人信主了，一半人还没有，天主没有拣选，这个完全不对的，这个违背他的话语。你说违背什么呢？天主怜爱世人，他是爱这个所有的人，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他是公义的。在罗马书十章这么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绝不至羞愧。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无分别。他说犹太人和我们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凡求他的人，他必有宏恩赏给他们。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他说如果一个人愿意口里说出来信靠耶稣基督，他说心里相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口上说我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心里没有承认，这个也是不对的。他说这个经上说凡信他的人绝不知羞愧。他说这个凡求他的人，他必有宏恩赏给他们。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在这里我们常常会说，人这个了解福音，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呢，人要做决定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些人会这个说这个人这个有一天会他要信靠耶稣基督，怎么信靠耶稣基督呢？会带他做一个说你做这个决定，做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做一个祷告，说我今天我要信主了。常常会难道这用这节经文来带领人信靠耶稣基督，承认是自己的罪，悔改，求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这个人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事情。我们说人是现在这个人有两种，一种是相信和不相信的，没有这个第三种站在当中，没有的，只有这两种，一种是相信，一种不相信的。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这么说的：信子的人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人不能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一个人我们说一个人只能选择这个信和不信，这是有两种选择，有这两种人，并不是有不同的，但是呢有两种，一种是相信的，一种是不相信的。圣经也说的比较清楚，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有永远的生命，不信耶稣基督没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一种属灵的生命。信的人必有永生，信的人必有永生，这是天主赐我们永生，这永生在他儿子里头，是耶稣基督在他里头，这就是那所做的见证。凡信天主儿子的就有生命，不信天主儿子的就没有生命。我将这话写与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要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从哪里知道我们有永生啊？从他的话语当中能会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不会丢我们的救恩，我们就是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永远不会丢掉的。有些人他们会说，哎呀，你信主了，明天你又犯了一个罪，给你妻子吵一架呀，骂一个人呐，你丢你的救恩？不会的，天主洗净我们的罪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犯罪要悔改，求他这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说信靠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永远不会丢掉的。约翰福音十章这么说的：我又赐给你们永生，叫他们永远不灭亡，也没有人能从我手里夺了他们去。我父将羊赐给我，他超乎万有之上，没有人能从我手里父手里夺了他们去。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的手里，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超过耶稣基督的说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回去，我们永远在耶稣的手里。我们信靠他，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这么说的，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很简单，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接受他，然后做一个决定的祷告，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说我今天我要做决定，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他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他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说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应许就是什么？信靠他有永远的生命。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这么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他给我们的永生。最重要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别人不能代替我们，是我们自己做决定的。你说这个天主在这个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给他的命令也是同样的，在给这个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时候你必定死。天主没有创造一个机器人，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你说这个他是我们被他拣选呢，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他是拣选所有的人信靠他，但是呢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并不是天主不创造一个机器人。如果创造机器人，在这个伊甸园里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是一个机器人。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人可以自己做决定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怀疑，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要怀疑我们的永生，我们信靠他，他的应许是你信我的就信子的人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人不能得永生。所以这我们这些经文我们记得，要记住这些经文，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说这个提到这个救恩，我们的救恩的证据，你说我信靠耶稣基督我有什么证据呢？在约翰一书二章这么说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可以晓得是认识他，若有人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他说这个有一个诫命，什么诫命呢？他说就可以晓得认识他，若有人说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的，心中没有真理。人若遵守他的道，爱天主的爱在他心里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人若说自己是在主里面，一举一动就当效法主。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信靠耶稣基督了，在他的生命当中啊，他会有一颗爱天主的心，还有呢他有一颗是效法主的心。在圣经中耶稣基督说了我要爱别人，我们也会说哎呀，我应该学习耶稣基督，我应该是遵守他的诫命。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别撒谎，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说哎呀，我不应该撒谎，我是个基督徒啊，我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我应该靠他的真理而活。这是说我们的救恩的一个证据。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你肯定要效法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效法他。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这么说的，遵守天主诫命的必常在天主里面，天主也常在他里面，天主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由此就知道天主常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这么，他说常在天主里面，天主也常在他里面，他说天主将圣灵赐给我们，由此我们知道天主常在我们里面。天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我们说我们该效法主，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证据是爱弟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这个诫命当中他提到两点非常重要，他说夫子律法中哪一条诫命伟大呢？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你的天主，这是头一条最大的诫命。所以你信靠耶稣基督，你最重要是你的爱天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二个是其次是没有那个最重要，对吧？没有这个头一条最重要。他说其次是爱人如己，也是这样。他说你最重要是先爱天主。我们说你说你信靠耶稣基督，第一条你是爱天主，这是应当的。他说这是最大的一条诫命，他其次是爱人如己。我们说这个先爱天主才能够爱人呢。在约翰一书三章这么说的， 我弟兄，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怪。我们既爱弟兄，便晓得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他说，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不爱弟兄的仍在死中。这种爱和这个世人的一种爱不一样。我们不图什么报酬啊，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爱他的目的，希望他跟随主，希望他一辈子会服侍主，跟随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不是说这个在世界上我们追求一些这个，哎呀，我爱这个弟兄，我是有一天我会从他手里得到什么事情啊，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爱弟兄的目的是希望他一辈子服侍主，一辈子跟随主，一辈子荣耀主，这是我们的目的。圣经在约翰福音这么说的，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诫命。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诫命，这也是救恩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证据。如果在你心里你会说，哎呀，我心里爱天主，我也应该爱我的弟兄姊妹，爱我的家人，他说这是一个救恩的一个证据，说明你信靠耶稣基督，说明你信的这位主是在你的生命中有效果的，是这个人虽然看不见，但是凭你所做的，人会发现你是个基督徒。圣经在约翰一书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凡爱人的都由天主而生。你看他说，如果一个人爱人，他是一个天主而生的，他也认识天主，不爱人的就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就是爱。他说不爱人的就不认识天主。你发现有一些人，他们会说自称是我是个基督徒啊，但是在他生活当中他不爱人，对吧？他不爱他的妻子，也不爱他的家人呐、啊，他没有把爱的那个爱主的心流露出来呀、啊。你说这个人信主吗？但是我们不敢说，我们只能在这个外面可以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这个鞠躬骂婆呀，这些事情啊，就天天做呀，他没有一颗这个心里这个没有受到圣灵的责备呀，他真的信主吗？这个我们要怀疑他是否是基督徒，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天主差他的独生子降世，使我们靠他得生，在这世上就显出天主爱我们了。我们没有爱天主，天主却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天主既如此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看见天主，我们若彼此相爱，天主就常在我们心里，我们爱天主的爱也就完全在我们心里。你看在这里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啊，你会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弟兄啊。他说这个是爱从天主而生的，凡爱人的都由天主而生的，是天主给他重生了之后，天主给他这样的爱心。所以他爱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天主常在我们心里，天主我们的心里，对吧？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说天主常在我们心里，天主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比较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信主，天主就在他的心里，天主就在他的心里，天主就在他的心里。在约翰一书这么说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有天主而生，凡爱生他的天主的也必爱有天主而生的。我们爱天主又遵守他的诫命，由此可知我们也爱天主的儿女。我们若遵守天主的诫命，就是爱天主了，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在圣经中我们说他的诫命有很多很多条，在这里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的话，能遵守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做个基督徒太难了，其实并不难的。他说他的诫命怎么很容易的能遵守的，可以遵守的。我们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有爱弟兄的心，有爱天主的心在我们心里。他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是可以守的。你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呢，他有圣灵的内住，他有圣灵的内住。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的殿吗？所以不能由着自己。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肉体的身体， 这个肉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他说，所以不能由着自己。他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会由着自己，我信靠耶稣基督了，我不会随我的意思而行啊，我做这不该做的事情，基督徒不能做的事情，我不能再去做了。为什么呢？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应该用圣灵的殿荣耀天主。圣经说的特别清楚，对吧？他说我们里头圣灵的殿，所以不能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哎呀，我是个基督徒，我做一些违背天主的事情，我心里特别难过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你的内心，因为你这个受到圣灵的责备。他说这个圣灵是我们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用他圣灵的殿，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天主，应该服侍天主，应该跟随天主，应该这个赞美天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啊，有的时候一天没有读圣经啊，或者一天这个没有祷告，没有学习他的话语啊，心里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告诉你说，你呀，你是个基督徒，但是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啊，你心里特别不舒服啊，你是个基督徒啊，今天你还没学习天主的话语的，对吧？所以这个说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他在责备我们，在感动我们的心。在约翰一书这么说的，天主赐给我们圣灵，我们从此可指我们常在他里面，天主也常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天主给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他给我们有圣灵。凡被天主的圣灵引导的，就全是天主的儿女儿子了。你们所受的不是奴才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叫我们称天主为阿爸，就是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是什么？阿爸父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你说这个圣灵和我们的心，是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他就告诉我们，你就是天主的儿女，因为你那一刻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他说这个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女。还有他的话语也给我们做见证，说你就是天主的儿女，对吧？也是，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是给我们一个这个见证，一个同证，就是做一个见证。我们的做见证的有三：圣灵、我们的心，还有呢他的话语。他做见证的有三，他在这里就证明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我们说信耶稣的人，他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印记。在圣经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你们既听见真理，就是能救你们的福音。你看，还是福音，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就是福音。他说也信了基督，既信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基业的凭据，等到天主的基业得赎，就称颂主的荣耀。在这里他说你信了耶稣基督，靠福音信了耶稣基督，他说信了之后怎么有这个圣灵作为印记，就像是我们签了一个合同，什么 印记呢？盖了一个章，对吧？那一个章那个戳就会 做一个见证，这是就 有效果。他说你信靠耶稣基督有圣灵，也这也是和那个印记一样，这个戳是一样的。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么说的，如果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情欲，属圣灵了。凡没有基督的圣灵的，就不属基督。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被圣灵责备过，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受到圣灵感动过，他并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了耶稣基督，他做一些违背天主的事情啊，他会心里不舒服呢？说明他有圣灵在他的心里，在他这个心里，然后这个责备他，叫他不舒服了。所以他说，凡没有基督圣灵的，就不属基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一个人没有圣灵的人，他不是个基督徒。如果一个人他就口上称啊，我是个基督徒啊，我是信主的，但是你看他所做的一切呀，完全违背天主。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圣灵责备过一次， 他也没有读过一次圣经，没有祷告过一次，没有这个在心里后悔过一次，说哎呀我不应该做那事情，我是个基督徒啊，我怎么今天又骂了那个人呢？他没有这样的心呢。我做了违背天主的事情，我没有心里难过过。你说这个人，有可能这个人真的不是一个基督徒。在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圣灵的人，他就不是个基督徒。很简单，虽然他口上说，但是他不是个基督徒。你说一个基督徒他能这个不犯罪吗？他可以不犯罪，他可以这个按照天主的话语生活。我们说一个信徒他能胜过这个世界的，能胜过的。在约翰一书这么说的，凡有天主而生的必能胜世，使我们能胜世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他说谁是能胜世的呢？不是信耶稣为天主的子吗？他说如果一个人信主，他会在他的生活当中，如果他愿意，他依靠天主的时候，他能胜过世界的罪，他能胜过这个世人犯的罪啊。他可以说哎呀，在今天我可以做个决定，我不要再被罪这个辖制了，我今天做个决定，我可以不再做了。但是他能做吗？能做。他说这个胜世的是谁呀？就是我们的信心。谁能胜世呢？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他信靠耶稣基督能胜过这个世界，也可以说信靠耶稣基督能胜过这个罪恶。你说这个如果一个人吸毒了，他这个信靠耶稣基督，他依靠他能胜过罪吗？他能胜过罪，他能胜过罪，他能靠他。但是一个人不信靠耶稣基督，他胜不过他的罪，他每一次会被罪这个罪胜过了，他每一次会这个做这个罪的奴仆。但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靠他的话语受到圣灵的感动，怎么样？他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了，他能胜过这个世界的。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凡有行在基督里的便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能胜过吗？能胜过。如果你在你心里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啊，怎么你靠他的话语呀，你天天祷告，天天学习他的话语呢，你生活的罪肯定能胜过。他说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在哥林多前书六章这么说的，你们中间也有人这样做过，如今因主耶稣基督并我天主圣灵的感动，你看圣灵的感动是洗净了，称了圣洁，称为义人。我们在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的眼中我们还是个罪人。有的时候人看我们所做的啊，这个人那么自私啊，他是个基督徒吗？是真的是假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的眼中我们还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是一个义人，在他的眼中我们是个义人。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主的眼中，在天主的眼中，我们和别人有区别，我们是一个义人。为什么？因为天主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说啊，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洗净那个人的罪了，已经洗净了，所以他也是个义人。我们说信靠耶稣基督有这个救恩，救恩是在哪里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话里，在圣经里。你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你在外表看不见呢，但是呢，你有他的话语，有这个圣经作为一个证据。我们打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你说你结婚了，你的证据在哪里？就是一个结婚证，对吧？结婚证是从哪里做的？是有一张纸，对吧？盖一个公章，国家承认了，你们有一天办了一个婚礼，说我们那一天就结婚了，这个就是一个证据。你说你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我那一刻决定，我靠着主的话语说我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那个就像这个和我们结婚一样，结婚的一个证书一样。证书就是圣经，圣经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这一个证书啊，这个证书也是比较重要的。你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话题就是救恩的话题，救恩的话题。我们说这个第一，我们看人的状况，人的状况是什么呢？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靠我们自己生活的话，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我们都是在主的罪在这个主的审判当中。我们说我们犯罪的后果应该去地狱， 这是在主的眼中我们都配应该去那个地狱里，但是呢天主特别爱我们，他派着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世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为我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说这个就是福音，我们靠他的福音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我是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是这个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做决定信靠他。这就是救恩的，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有救恩，有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在哪里？就在他的话语当中。这是救恩的一个确据。我们说人的状况，犯罪的后果，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决定信靠他。信靠他之后，我们有救恩，救恩的确据，有永远的生命。这种生命是在他的话语中说得比较清楚，也是在圣经中给我们的一个证书。我们看今天救恩的话题，我们可以今天学习到这儿。